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雅芳。弟兄姊妹，雅芳又在接棒人节目来跟你分享约翰书信。今天是第十回，我们要看约翰一书四章一到六节。这段经文是让我们学习分辨诸灵，就是各样的所谓灵界的事情。咱们中国人呐，从年初到年底有很多的节日，对不对？可是呢，现代的这个世界跟社会呢，已经发展到那个全世界的节日好像大家都统一了，是吧？你看哈，咱们这个农历年过完了之后呢，就有情人节，那么正月十五嘛，是吧？中国情人节，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那外头这个西洋呢，也有情人节。然后咱们的情人节呢，在七月七夕中也是中国情人节啊。这说来说去，过节总是开心的，也有它的来历的啊。可是呢，越来越多的人呢，不但是要过中国的节，那外国的节呢也挺热闹，越来越隆重了。西洋的鬼节呢就叫做万圣节。这种过万圣节的风气呢延伸呢家喻户晓了。以前呢是大人到了大的学生，然后现在呢哇很厉害，连这个幼儿园啊小学啊都兴起了一些个布置，而且非常的夸张。举办所谓万圣节的活动也越来越热闹。那年轻人呢就打扮得怪里怪气的，然后呢有一些个地方呢又布置的什么鬼屋啊，里面竟是安排了一些个让人看了都害怕灯光又不足的地方。那有一篇报道是纽约时报上面报道的，说到美国年轻人过万圣节的趋势。他们在万圣节的晚上呢都会举办化妆派对，有些女孩子啊，为了吸引群众的目光，甚至于她们不是打扮的怪里怪气的，是以那个穿的越少越好的那种装扮了。其实这个万圣节的这个气温也不是热的，是有的地方相当冷的。话说，当一些传统渗进去流行的元素之后呢，就越来越荒唐。那在我们相信耶稣的这个信仰上面呢，其实也发生了这种现象。我们今天看的圣经经文说到关于分辨灵的事情，就是灵界的事情。世界上有灵存在，通常我们把从上帝而来的灵称之为圣灵，从敌基督撒旦而来的灵叫做邪灵，有的时候也会把邪灵跟这个魔鬼撒旦啊挂上钩。但是圣灵邪灵对人都有影响力。如果我们对于跟灵界有关的事情不好好的学习，不能够分辨，很容易因为好奇没听过不知道觉得新鲜被吸引了，那么就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引诱离开了真理圣灵了。好，今天呢我们是要看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这段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叫我们好好的学习就可以分辨。现在我就请乔荣基弟兄为我们把约翰一书四章一到六节读出来。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呢、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
谢谢乔荣基弟兄，刚才我们听的是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话说教会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开始发展，而罗马帝国的文化呢，是所谓的希腊文化，而希腊文化的发源地呢，是雅典城。有一回保罗到了雅典城，看到这个座城里面呢，到处都是偶像，那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当作偶像在那里膜拜，甚至于是没有见过，不知道它存不存在的，就怕拜来拜去拜漏了。于是呢，就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呢，上头写着未识之神，就是还没有认识的神。这话就是说，如果是有漏掉没有拜到的神明，就请他呢到这个祭坛上来接受人们的膜拜。基督徒生活在这样一个迷信的环境之中，多多少少一定会受到很多的迷惑，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做的事情，那众人以为美的事，圣经说要留心去做啊，可是一般人没听过这话，也没听过这个警戒啊，哎，多数人都相信的事情呢，都随大溜，一定会产生相当的影响力的，对不对？约翰说要试验灵是不是出于神，这意思就很明显。他说我们觉得很灵的不见得是真的灵啊，有很多很灵的灵，他为什么灵呢？是来自于敌基督，他想要诱惑人。如果呢我们不试验，很可能就被欺骗了。哎呦，那要怎么试验呢？要从人来试验，圣灵对我们的工作呢，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对我们每一个人做了感动的工作，引导的工作。另外一种呢，就是借着感动别人来对我们工作。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以前，跟他的学生，就是那些门徒啊，讲了很多的话。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那里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话呢是指当耶稣离开世界以后，圣灵会来继续的帮助人认识真理，而耶稣的门徒也要按着圣灵的工作把真理传给别人。圣灵在每一个人心里的工作是不会跟耶稣的教训或者圣经的真理发生任何的冲突的。假如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感动，有什么思想意念跑出来，应该要用圣经的话来作为一个检验。每一个人若是凭着良心可以知道心里面的感动是不是出于圣灵，如果心里面存着私心，那只会跑出那个自私自利的感动来。我们每个人可以用自我检验的方式来审核一下里面的感动 是从神的圣灵来的呢，还是从邪灵来的引诱呢？我们自己应当为自己的感动，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祈求，是不是？那说到先知，先知的工作是传讲神信息的。神在不同的时代会兴起了先知，对人传达神的心意。但是，那些个称为先知的人所说的话，却不一定是真的哦。为什么？你看，拿我们现在时代就可以明白嘛。以前有先知，他有真的假的耶，是不是？现在有传道人牧者，那我就不用解释了。圣经让我们看到是有这样的现象存在的。为什么呢？首先，有的时候不同的先知传达的信息呢是刚好相反的。比方说哈，在那个耶利米这先知时期呢，有另外一个先知叫哈拿尼亚，他就预言被掳的人和被抢走的圣殿里面的器皿在两年之内一定会归还。当时呢是西底家王作王第四年，但是耶利米写信给被掳的人，要他们安心的在被掳的地方生儿养女，也就是好好的生活，等70年，是70年哦，满了以后，就他们被掳70年之后，他们才能够回归。哎呀，当时的百姓就不知道该听谁了。后来哈拿尼亚当年他就死了，而西底家王第11年，犹大被巴比伦灭亡，就像耶利米所预言的。那这个例子就让我们看到，当先知所传的信息不一样的时候，并不是马上可能就知道，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知道谁说的才是真的。另外呢，有的时候真的先知也会修改他的预言。比方说哈，这个大卫王很想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先知拿单第一个反应就是嗯，很好，他就告诉王可以进行。但是呢，时间到了晚上，这个拿单得到了神的指示，要大卫等到他儿子继位的时候才能够动工建造圣殿。这拿单呢，他就只好再去跟大卫说。先知以赛亚有一次向西西家王宣布他生病必然会死，但是在西西家王向神祷告又蒙神应允之后，这以赛亚呢又奉神的指示跑去告诉西西家他可以多活15年。那可见的先知不错，他是代表神要说一些话，说一些事儿，可是他所说的话有的时候呢也是会修正的。再说有的时候假先知也会说真话。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押王巴勒曾经选召了巴兰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呢，天父上帝使巴兰说出来的话都变成了祝福。那旧约圣经并没有称巴兰为先知哦，只有在彼得后书2:15-16那里说到巴兰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弟兄姊妹，约翰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咱们中国人一向最看重的就是灵不灵，哈哈，对不对？灵就信，不灵啊，没人信。那这个神灵我们就信，那不灵就不信，这当然是这样嘛，不灵你还去信他干什么呢？那信仰最重要的不只是灵不灵，而是到底合不合真理。 有一些传道人以前呢去农村布道，那就听当地人说呢，有个庙宇非常受小偷的欢迎，小偷呢最喜欢去拜拜，因为每一次偷了东西到那个庙里面去拜拜呢，他就不会被抓到。你说灵不灵？很灵哈。但是这件事合真理吗？不合乎真理啊。那约翰不是说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信，而是说不可都信，因为有些灵出于神，有些是出于邪灵撒旦的工作。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分辨出真假先知和真假的灵，不要被迷惑了。要能分辨真假先知，或者说要分辨他们所说的话是不是出于神，这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新旧约圣经是提供了分辨假先知的原则。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的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分辨先知的信息，就是他们所说的话是不是出于神。第一个就是唯独敬拜耶和华，这是申命记13:1-3。经文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那这个就最清楚，最没有争论的一个分辨的原则，对不对？第二个，所预言的有没有成就？旧约的申命记18:20-22有另外一个原则，那就是先知托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如果不成就，那就是先知擅自说的，神并没有吩咐他。这个原则非常的简单，在实际的状况的时候呢是有两项困难的。那首先呢，说到这个预言，预言是预先讲出来的话，通常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知道它会不会应验。就像先知弥迦预言耶路撒冷要变成乱堆，后来呀过了100多年以后才实现。第二呢，有一些预言是有条件的，比方说神宣布要降灾祸，如果人悔改离弃恶行，神就会后悔不降灾。那么神要赐人福气也是一样，如果人专做坏事，神就不会照原本所宣布的赐福了。这个是有根据的，是在耶利米书18:7-10。那关于尼尼微城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先知约拿向尼尼微城宣布，再过40天神就要审判尼尼微了。结果呢，因为尼尼微城从上到下都悔改了，哎，审判并没有来临，对不对？这是凭预言有没有应验来判断先知的一个挺困难的事。不过基本上来说呢，旧约强调的是我们要分辨先知所传的信息是不是出于神。约翰提出两个分辨的原则，第一，这个灵是不是认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救主。在当时诺斯底学派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他们怀疑善与恶怎么能混合在一起呢？可是这正是神的奥秘，圣洁的神成了人肉身的样式，是为了要拯救世界上的人。可是那些人呢，他们用人的思想跟推理就否认了神的工作。同样的，今天很多人想用人的推理否认神的工作和作为，甚至于有些人高举人的作为 冒充基督。有些人具有灵界的能力，但是他的能力却不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分辨的能力，好好的祷告啊。第二，属神的呢，一定听从教会的权柄，不属神的就不会听从教会的权柄。现今这个时代，分辨邪灵的工作不再是一件很简单又清楚的事儿了。有些人赶鬼呢，还是像以前一样，只问那个人是不是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可是现今这个时代，邪灵是已经用了不同的方式出现了。所以除了第一个主要的原则之外，我们也要努力的学习认清楚现在的状况。好，应该再问，就是这个灵是不是顺服教会的权柄？这不是指别的教会，而是指神所设立整体的教会的原则。如果一个灵它不能够顺服整体教会的权柄，它就不是从神而来的。在哥林多前书14:32那里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靠圣灵，好好的向神祷告，赐给我们敏锐的心，领受神的启示和工作，让神的名能够在我们这些基督的门徒当中彰显出神的爱。好，我们再来看看第4:4，经文说，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我们呢，常常因为太忙了，就忽略了主耶稣跟我们的同在。也有太多的时间，我们被生活里面的杂七杂八的事儿困住了。比方啊，工作遇到了难题，家里头有人生病啦，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很吃力，却是不讨好。有些弟兄姊妹真的遇到困难，常常会想到，我到底该不该继续侍奉了？我应该去哪里找得到帮助呢？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跑来跑去的找这个找那个，我们的帮助不是从外面来的，我们的帮助是那位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工作，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能力而来的。圣经说，因为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是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不管你所面对的问题有多大，那住在里面的主比全世界甚至于比你的问题更大。无论你是在婚姻上、家庭里面、工作上面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里面，我们里面的主掌管一切，比这个世界上任何的难处都有力量，都更大。不管你跟人相处受到了多少的伤害，或者是你掉在罪恶的病痛之中，住在你里面的主比你所遭遇的一切，比那恶者更大。有一位传道人曾经去探望一个残障又得了重病的老姊妹，当时看到她，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安慰她。真的有的时候啊，心都不知道该怎么想。如果啊，弟兄姊妹，你要去探访一位躺在病床上几十年了，甚至于80-90岁的老人家，你要向他说什么话才能安慰他呢？那位传道人走进了这老人家的房子里，看到他一点也不像一个痛苦的人。哎，一看到传道人来了，笑呵呵的就说， 哎呦，你看看，我这病了也不方便哈，躺在病床上。啊，可是呢，神借着我啊，成就了很多奇妙的事儿啊。哎，这么多年来，哎，我从来没有问，我天上的爸爸为什么？我只问主啊，现在你要我做什么？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他而相信了主耶稣，有很多人的心因着他去探访他，哎，反而从他那里得到了安慰，听到了他所讲的话。来探访的人心里面呢，会觉得有一股暖流从他那里传递过来，让自己整个人不一样了。甚至于这位传道人去探访这位老人家的时候，他的灵也得到了激励。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传道人深切地体会到一件事，就是在这位老人家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不错，有一位神，他不但明白我们心灵深处的痛苦难处，更是比我们所面对的正在难以处理的事情更大更强。因为他就是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基督是不是无时无刻的都住在你的里面呢？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